在讲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给我们教导什么？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？要同心合意来做主的工作，好吧？一定要同心合意。我们唯有同心合意，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，达到我们的目的，成就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扎根真理，建立教会。这是我们教会所做的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全教会同心合意来做主的工作？我讲过要什么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唯有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？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。如果我们有个谦卑顺服的心，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有个尊重别人、关爱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爱神的心，我们就什么？我们就可以达到同心合一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那么呢，有了方法之后呢，还有教导要怎么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上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，要做中流砥柱，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这样我们讲，我们就像明光照耀，而且我们要什么？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就像今天开始讲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所以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教导我们什么样？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要如何的存心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言语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为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命？这是腓立比书给我们所教导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呢，就讲什么？要生命道，就是要什么？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就是我们要活出生命的道。我们呢？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，他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样行。那么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怎么就会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，我们当家了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我们的行为要无可指责，我们的存心要诚实无畏。其实呢，教会中呢，会有没有怨言，有没有争论，大概每个教会都有，避免不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很多的这个怨言跟争论啊，都是一点点小误会开始。那如何我们面对不同的误会？这误会就不是有的，就不是真真正正的事情，人家不一定在指责你或讲你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下面四点：第一个要怎么样？不要什么？不要无中生有。第二个要什么？不要小题大做。第三个呢，就不要念念不忘。最后一个字更不要怎么样，不要打击报复。这四点呢，等一下我们会详细举点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，像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道。道的话呢，有一位传道人呢给他下了一个定义。道是什么？他说道就是自存永存的真理。我觉得这个定义下得蛮好的，是一位传道人说的。那我看看今天的经文，这个道的话呢，大概老约翰使徒约翰呢写的比较清楚，在这个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面都把道讲得很清楚，给下的定义也很好，讲得也很清楚。你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讲的什么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约翰福音第二节一章二节讲的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然后呢，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讲什么？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。所以呢，使徒约翰他有亲身的经历，所以呢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这里道讲什么？道或者生命之道，很清楚什么？就指的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的用的太初或者起初，就跟创世纪开始起初神创造太初，英文就翻成 in the beginning。那么希腊文是什么？是 archa， 一个时间上起初的开始。那么从约翰福音我们很清楚看到什么？道或者生命之道就指的是耶稣基督。 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经文讲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要活出生命之道，在基督的日子，基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在基督日子主再来的时候呢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传道人像保罗，他有什么地方值得夸口的？值得什么地方他觉得呢？他是有荣耀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传道人他所牧养的教会，能够有充足的信心，他可以向主交账。主带来之后，他就可以交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所牧养的教会，什么有充足的信心，所以能够将主的道，也就是生命的道彰显出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保罗或者传道人觉得呢，他们的辛劳没有白费，对不对？没有白白辛苦，是值得的，而有价值的。做传道人不简单，很辛苦，不容易。道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的话呢，我们中文的话呢，翻得很好，用道，英文是翻成 word， 希腊文原文用的 logos。那么道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孔老师是讲什么？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对不对？如果道是讲的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了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么你怎么样？你就得到永生，你就知道你以后会去到什么地方，就是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就算你当天晚上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就算你当天死的时候，你也确信，确信你这一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因为什么？你在永恒里，会在什么？会在天国里，愿与神同在，直到永恒里面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但是呢，这个当年老子写了一部《道德经》，我想是对道的讲的最好的呀。当年老子呢要出关，到了过关的时候呢，那个守关的将军不让他走了，说他知道这个老子很有学问，讲的又很好，说你非得把你的学问跟心得写下来，不然我不放你出去。所以这老子就在关那里呢，就写了把《道德经》写完了，就给了这个守将，那守将就把城门打开了，就让他出去了。老子骑轻游出关，然后什么不知所踪，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不知道。那么他就写了什么？写了道可道，就是《道德经》第一章讲了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道的是个名词，道啊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，但是这个道呢不是一般的道。这个名呢也是可以说明的，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名。所以你在《道德经》第25章也就给道呢下了个定义，他所知之的道，说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极细辽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无不知其名，自知曰道。这是我原本不大容易懂，我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所以呢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说有物是吗？是浑然而成，在天地宇宙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也看不到它的形体。啊，它极静而空虚，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存在，永不停息，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。它呢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所以呢，我勉强的把它叫做道，所以呢，这是老子给道的定义。所以无不知其名，因为呢，要讲神很难讲得清楚，所以这是给道下的定义。所以从老子的这个定义来看，谁最符合这个道的定义？耶稣基督，对，自有永有，在造天地之前。然后呢，25章接着说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，或者道法自然， OK， 看你怎么讲。一般来讲说是道法自然，就是人的话呢，是取法于地，然后地取法于天，天取法于道。道的话呢，道是纯人自然。但是呢，这个袁志明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老子与圣经》，可能中间有很多人看过。他说呢，既然前面呢都是三个字，因为原来这个中文的古文是没有句逗。这都是教书先生给你画点出来之后，你才知道怎么分句分段。 他说前面都是三个字，所以应该呢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治。他说道啊，没有别的可以取法了，就是法，取法他自己。然后呢，然也，这是当然的，这是正确的，是对的。这是远志明牧师的解释，不过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同意，不是每个人都同意。然后呢，在英文的话 ，word 是什么？话语、宣告、指示、教导或者神的话。那么 logos 理智、哲理跟逻辑。所以呢 ，word 跟 logos 都讲什么？都是讲的耶稣基督。所以道也是指的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来看生命。生命的话，你看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讲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愁，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么我们一生是要怎么样过？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走？有什么目标没有？如果你们只要每天能够吃喝拉撒睡，你就认为这就是你的生活，这就是你的生命，那很难讲。说不定呢，那你的生命就是什么？你就是个行尸走肉，哎，讲的难听一点，你是个造粪机器。你认为你有财富，你有名誉，你有地位，你有权势，你就有生命吗？甚至你拥有全世界，你就有生命吗？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，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。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你就赚得了全世界，失去了生命，你还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现在都顾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而我哪还管得到永恒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过得都很痛苦了，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我哪管到永生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现在面对这么多艰难困苦？为什么你现在觉得活得都不容易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对永恒跟永生没有弄清楚。当你把永恒跟永生弄清楚了，你就知道你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，你应该怎么样。所以你如果认为你的出生不过是偶然，那么你的死亡就是必然。你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出生是偶然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早晚非死不可，那你这一生怎么就过得茫茫然？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活，你的目的人生你都不清楚。但是如果你活在永生之道里面，你就是活在基督里，那么你就有人生的方向，你有人生的意义，也有人生的目的。我们再来看生命，约翰福音一章十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十四章第六节讲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，而神的生命是什么？是永不朽坏，永不衰残，存到永远的生命，这种叫永生。神当年在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，亚当就成了一个灵的活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讲了，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二十章最后一节讲，但记这些事，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也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对，很清楚。格罗西书三章四节讲很清楚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，我们怎么？我们就连接到生命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。那么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得到那永不朽坏、永不衰残的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接下来看的生命之道，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节说到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生命之道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生的教导和真理。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很清楚什么是生命之道，对不对？圣经大家也看过不少遍了，对不对？听到也听过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对生命之道反应怎么样？很多人可能对生命之道都很冷淡，很轻忽，或者是呢离弃了生命之道，而追寻什么？追寻的世界之道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要 political right， 就政治上你要正确，那就是什么？那是处世之道，不是生命之道。我们要呢，我们基督徒要去保守你的生命之道，不要去做那处世之道或者随从世界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，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一章二节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源于父同在，就显现于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所以呢，使徒他与有耶稣基督亲自交往的经历，他们曾经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至少有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他们能够，因为他们亲身的经历，所以他们可以做见证来传扬这个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将生命之道传给了使徒跟门徒。那使徒跟门徒呢，把这生命之道传给谁？传给所有的信徒。那所有的信徒呢，要把什么？把生命之道传给什么？传给世上所有的人。就是为什么要去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来传扬福音，就是什么？传扬这生命之道。今天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讲了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保罗要什么？保罗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活出，要活出生命之道。生命之道是要我们活出来的，知道只单单知道是不够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在主再来的日子，就是可以因为信徒们能够活出生命之道，保罗觉得他可以对主交战，所以他认为他的辛苦和勤劳都没有白费，这是他值得荣耀、值得夸口，因为他能够让所有的信徒明了、相信，而且活在生命之道中，而且能够活出生命之道。上次呢，我们讲到这《腓立比书》二章，主要是讲到同心合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讲到怎么样能够做到同心合意呢？就是教会中所有的怨言、争论，常常什么？常常是很小的误会而引起的。我们打个比喻讲，这个讲了什么？第一节我们讲了什么？无中生有。你看啊，如果举个例子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周月住在我们家对面。那呢，我有个礼拜六早上起来看，哎呀，夏天天气好干旱，草都快枯黄要死了，咋办？浇水呗，对不对？水泵打，浇了我就忘了，忘了就回去做我的事，然后就吃饭，吃了饭睡午觉，睡午觉呢，又睡醒了又去做我的事，有周六就安慰人，哎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水怎么继续浇？你的草地都变成游泳池了？我一看，果然不错，那草地都是水啊，像游泳池，赶快就把水关了。我说我忘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礼拜天嘛，来敬拜嘛，对，来上主日学之后，哎，正好就弄完了，他就问我，哎，你那个草地怎么样？我这个草地啊，浇得那么湿啊，你千万不要往上踩，一踩啊，那个草就陷下去了，有一个洞。所以呢，草湿的时候千万不能踩，太湿了。然后你等它干，干了、啊。我正在讲的时候呢，可能有哪位弟兄姐妹呢，就从那边经过。经过的话，我这个丢人的事我就不讲了吧，对不对？他经过了，哎，然后他走远了，我就继续讲，说干了大概就好了，现在还没太干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要在草地上走，不然走的话，这个草地就麻烦了，还得补洞，或者我们还得重新种草。哎，那你如果这个弟兄姐妹看到说，哎，你跟周月两个人。我没到离得远远的时候，你讲比手画脚，讲得挺热闹，对不对？我一到你边上了，你就不讲了。 然后走远了，你又讲他了，那你是不是一定就在批评我，讲我的坏话？这什么？这叫无中生有。我在讲我家草地的事儿，根本没有跟你没有关系。所以有很多人，你不要去怀疑人家在批评你、论断你，对不对？我在讲我丢人的事儿，你讲啊，我想少点人知道，有点面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你不要这个无中生有。第二呢，不要小题大做。什么叫小题大做呢？如果哪一天人家说，哦呀，你这个你穿这件红的衣服不错啊，挺好啊。那你要配个蓝的可能更好看点，或者是怎样，或者这样。那你我穿衣服跟你有啥关系？我穿红的，我穿蓝的，我穿什么颜色，我的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做什么批评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心里不痛快，你凭什么批评我呀？对不对？我有我的穿法，我有我的方式，小题大做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可能呀，我们教会呢，会对有生病的或者什么去探访，探访呢，照我们教会的规定啊，有个固定的差不多金额，就是对所被探访的人呀，就买一点水果去。但是因为每一个人被探访的人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每个人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不会说固定每个人说讲三个鱼子、五个苹果、两个香蕉、一串葡萄。这样的话呢，有人他不吃葡萄，你给他送葡萄；有人对某些水果过敏，你给他送就不合适，对不对？所以去探访的话，你要注意到，注意到说，这个人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教会呢要对大家公平一致。所以呢，我们规定什么？这个金额差不多一致，差的非常小，但大概就是那么多，给每一个人都一致。因为我们觉得每个人在神殿里都是宝贵的，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一致。所以呢，水果种类多少可能会有变化，但是呢，这个金额是差不多的，这样呢，对大家公平对待，教会不要偏待人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去买，然后呢，两个人一起去买。如果一位说：“哎呦，现在水果好贵呀、对不对？”那你听的人呢，心里就不舒服了。现在物价涨了嘛，啥都贵呀、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嫌我花钱花的用教会钱没有好好用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又无中生有，小题大做啊！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你这些小事情怎么样？你千万不要念念不忘。那个家伙批评过我，老记得，他使我受到伤害，我老记得，每次就想起来，那个人某年某月某日批评过我，那个人某年某日讲的话使我受到伤害，你不停地想，叫什么，老不忘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所有一切什么，都会过去的，对不对？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小事儿翻篇吧，对不对？别老记在心里。这个念念不忘之后呢，你怎么样？你对付我，我也要对付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呢，我就打击你，报复你。你每次提出任何的意见，我就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只要你提出来，我绝对反对，对不对？那我做任何事情呢，你要我帮忙，我表面上帮忙，我就给你挖个坑让你跳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？就是打击报复。打击报复呢，偶尔发生的话呢，问题还不大。如果你经常如此的话呢，这两个人怎么样，就变得苦大仇深了，对不对？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呢，大家都是同工，一同工作，一同服侍主，挺好的。后来呢，冤仇越来越深了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同工了。我攻击你，你攻击我，同工了。不同定义的同工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。我们如何活出同心合意？我们要活在生命之道中，就是活在基督里。我们就能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活出相爱的生命，而且不是相咬相争的生命。我最近呢，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一篇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看看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做呀？他说呢，信耶稣不祷告，好像手机没信号。只祷告不认罪，好像电话欠了费；只认罪不悔改，耶稣照样不理睬；信耶稣不聚会，灵命不长还要退；信耶稣不读经，神的旨意认不清； 信耶稣打麻将，你看世人没两样，就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做世人做的事情。信耶稣不顾家，魔鬼趁机把他抓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家？哎，你有肉身的家，对不对？有你自己的家庭，有你的配偶，有你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有父母这些，这是你的家，你要不要顾你的家？家人顾家，对不对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你属灵的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要顾到教会的需要。对，信耶稣不顾家，魔鬼趁机把他抓。信耶稣还生气，气坏身子无人替；信耶稣还发怒，赶快求主来帮助。所以呢，这就让我想到从前听到的一个笑话。人家说呢，一个小孩问他爸爸，说啊，这个什么叫不高兴？什么叫生气？什么叫发怒？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没有？没有啊？也许有人听过。这个爸爸想一想啊，不高兴、生气、发怒，容不容易解释啊？好像也不太容易啊。想了是想了一个办法，对吧？把这个红本啊，这个电话本打开，找一找，找了一个又名又权又富有的一个人啊，他把那个电话拿着手机放到免提，打去了。那里面比较富有的人有管家嘛，管家就接电话了，说：“您好，这里是林公馆，请问您要找哪一位？”他说：“我呀，要跟赵本山讲话，就是演那个二人转那个赵本山，我要跟他讲话。”这个管家就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这里是林公馆，赵本山不在我们这儿，你要打赵本山的电话，别打我们这儿啊。”挂了之后，又打，你好，这是林公馆，请问你要找哪一位？哎，我要找赵本山讲话，就是演二人转那个赵本山。那管家说：“我不告诉你吗？这是林公馆，对不对？这个赵本山不在我们这儿，你要打电话得打给赵本山才找得到他，别打这儿了。”怎么样？挂了，他就讲了，看见这个人不高兴，这个人就不高兴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又打。您好，这是林公馆。他说我要跟赵本山讲话，就是演二人转那个赵本山啊。这个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打这个电话了吗？对不对？这里没有个赵本山，你非得不停的打这个电话，这找不到，你打赵本山的电话，不要打电话了。他就跟他儿子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生气了啊，我又给他。你好，这是林公馆，你要找哪一位？哎，我要找赵本山，就是演二人转那个赵本山，我要跟他讲话。哎，这怎么样？他就说，又是你，我告诉你别打这个电话，你不停的来骚扰我，我要举报你。很生气，把电话摔了。然后呢，他爸爸就跟他儿子，什么？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发怒了。哎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发怒。那是这个笑话。然后我们就到后来呢，这个第二章十七十八节就讲了，以信心为祭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保罗就是讲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讲这个献祭，对不对？献祭可以用什么？可以用牛，可以用羊，可以用羊羔，也可以用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是祭物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奠祭，浇奠在这上就是奠祭。奠祭什么？就是用酒浇在这些祭物上，然后跟这些祭物一同焚烧献给神。而这个酒用的量跟这个祭物的大小呢，成正比。所以呢，献牛的话呢，是献一心二分之一。献羊的话呢，是献一心三分之一，然后献羊羔的话呢，是献一心的四分之一。一心大概多少？一心就差不多一个家了。然后呢，一心的二分之一大概就两个块，就两公升。那一心的四分之一就是一公升，浇在这个献的祭物上。然后呢，保罗这里怎么样？这些都记在这个立位记跟民生命记上，你们要详细看，自己去看。OK。 可以来奠基的话是用酒，所以呢，菲利比的教会，他们的信心呢就是主要的基础。那保罗的服事，那后来保罗寻道，是吧？就是为奠基，一同呢，一同献祭，他们呢献祭一样的，甘心乐意的献。你甘心乐意的献上，就蒙神的喜悦，也怎么样？你们也得到喜乐，因为神喜悦，你们就得到喜乐。腓立比书主要呢就讲到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的话，英文就是用 joy、rejoice 或者 joyful。那么在腓立比书的话呢，喜乐用了16次，欢乐用了2次，所以一共就18次讲到喜乐。然后呢，找到常常喜乐是吗？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讲的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喜乐，要常常的喜乐。然后呢，在腓立比书4章4节讲的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什么是靠主？就是在主里，我们依靠主，主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所以呢，腓立比书3章1节讲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4章10节讲呢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靠主就是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的话呢，主要是你生命，你的生命合一，在主里你就不会什么，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不管你环境怎么样，你的喜乐不会改变，不会失去，对不对？保罗跟希拉，对不对？两个人手镣脚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关在内监里面，半夜的时候怎么样？保罗跟希拉一起唱诗赞美，受不受环境的影响？没有环境的影响。我们靠什么？就跟主连接在一起。像这个葡萄树就这样子，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讲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连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什么？我们就会得到主所供应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枝子一定要连于葡萄树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连于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15章11节讲到，我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因为有主在，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当然，环境不会影响我们的喜乐。我们看看哈巴谷书，哈巴谷3章17-19节，他讲了什么？他说：“虽然无花果不发旺，葡萄也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”哎呀，这个情况好像很苦啊，对不对？几乎过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哈巴谷的结论是什么？然而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腓立比书4章4节讲到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再说什么？唯一的信息，最重要的信息是吗？要喜乐。如何一同喜乐，就是17、18节讲的，我以你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们喜乐什么？是因为耶稣基督脱去了我们罪与死的枷锁，是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是永远的生命，是不朽坏的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在基督里而得的喜乐。腓立比的信徒喜乐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活在生命之道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们喜乐充足。保罗因为他们喜乐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在生命之道中与他一同喜乐。我们看看现今的时代，现今的时代邪恶、黑暗、堕落，各种的罪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你的一生怎么样？正常不过劳苦成番，愁烦转眼成空。我们如何喜乐？我们能够喜乐充足是什么？是生命之道带来的。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有新的人生观， 因信主，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辖制。虽然外面有狂风大浪等等，在主里面什么，却是风平浪静。虽然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仍坐着为王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与救主，我们就蒙救主得赦免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是我们喜乐得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耶稣，我们心感谢赞美你，你赐下腓立比书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姊妹之间心意合一，我们唯有同心合一才能够达成我们教会的目标。而要同心合一，唯一的方式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，我们有个尊重别人关爱弟兄关爱姐姐的心，也爱神的心。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不随从世俗的脚步，我们做无价值的儿女，我们就像明光的照耀。我们在教会中要学会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今天讲的四点，告诉你们：不要无中生有，不要小题大做，不要念念不忘，更不要打击报复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存心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生命，蒙得主的喜乐，我们的农业得以喜乐，得以丰富满足。感恩祈求奉主的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